三十六计第四计，以逸待劳。这四个字儿啊，您仔细查查，来自于《孙子·军争篇》。原文这么一句话：三军可夺气，将军可夺心。是故朝气锐，昼气惰，暮气归。故善用兵者，避其锐气，击其惰气，此治气者也。以治待乱，以静待华，此治心者也。这是《孙子篇》的记述。以逸待劳啊，就是说放敌方处于困难的局面，不一定只用进攻之法，关键是掌握主动权，待机而动，以不变应万变，以静制动，积极调动敌人，创造战机，不让敌人调动自己，而要努力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。所以以逸待劳的待字，哎，不可以理解为消极的等待。要说到以逸待劳，历史上也有个战例。在战国末期，秦国有个少年将军叫李信，胯下马，掌中枪，有万人不挡之勇，率领20万军队攻打楚国。打到楚国，楚国的守将没放在眼里，你说毛孩子啊，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，你看看这玩意儿能行吗？李信到城边上讨敌骂阵，楚寒关守城的这员大将啊，也姓李，哎，本家叫什么？叫李守信。他叫李信，他叫李守信。李守信今年56，是员老将，经验丰富。一听说领兵带队的是秦国少年将军李信，李守信乐了，毛孩子，看来秦国无人呐，派个毛孩子来打仗，哈哈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，不必理会，我们不跟他斗，不出城。李信那面有骂阵官，专门骂阵的，哈，祖宗奶奶这个骂呀，当然咱不能学他那骂人的话，那意思就是李守信，你是缩头乌龟，你是王八，你敢出来吗？你要是英雄你就出来，你要是狗熊搁窝里猫着，搁壳里待着，等等等等。李守信呢，你看别看经验丰富，但起根他就轻敌，老小孩小小孩，他不去行，架不住手下这些大将。旁边有个大将，哥俩王刚王猛。
将军，
一个毛孩子就让他搁外面叫唤着啊，咱给灭了得了，我们哥俩去怎么样？老说，李守信也动心了，好吧，看来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啊！出城，砰嗒一声炮响，城门大开。李守信领着王刚、王勇，带领人马一字长蛇阵裂开旗门，往对面一看，旌旗招展，号带飘扬，战马之上都是有名的上将，正中央一杆大旗，旗面之上绣了个斗大的李字，在大旗之下一匹花斑马，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年轻的将军，看年纪也就20多岁吧，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9尺挂铃， 不算高个儿，鸟穿德胜钩上一条大枪，正是李信。没等李守信说话，王刚过来了。将军，一个毛孩子杀敌焉用宰牛刀啊，我去教我就请好吧。咯楞，把大锤摘下来了，一催战马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来到两军阵。哎，对面的娃娃，你可是李信，还不过来受死？旁边有将军要去，李信一摆手，哎，不必，我去。李信一催马，哒哒哒哒哒哒，也来了。李信一路，哦，王刚，这是楚寒关二猛之一呀、啊。你还有个兄弟叫王勇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哈，李信，你还挺明白呀、啊。既然来了，我劝你一句，赶紧啊，把大枪一扔，跳到马下，束手就擒，免得爷爷我动手。哈哈哈哈，王刚，你说的轻巧，既然来了。咱就得试验试验，来吧，别说旁的了，我要在你的锤下领教一二。好嘞！就见王刚把大锤一分，你接家伙，呜，大锤流星赶月，以上是下，就砸下来了。你看，在两军阵上，使锤使棍的都是猛将。就见李信咯楞一下把大枪摘下来，一看锤下来了，把战马一带，俩锤就走空了。就见李信把大枪一捋，砰，使了一招叫白蛇吐信，唰啦一声，这枪就过来了。哎呀，好快的枪！王刚左手锤一挂枪尖，右手锤又扎过来了。就这样，锤枪齐举，就站在一处打起来。王刚才知道，别看李信年纪小，这条枪受过名人的指教，高人的指点的，刷刷刷刷刷，大枪舞的风雨不透，一个没留神啊，这枪正打后心给卯上。就见李信阴阳一合吧，后把一压，前把一抬，去你妈的，日多大的劲儿，把王刚打马上给揍下去，死尸栽于马下，战马哒哒哒哒哒落荒而逃。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呀、啊，王勇一看眼睛都红了，把双锤摘下来，催马便上。咱这么说，不出二十几个回合，噗一枪又给卯上，又给掀下去。啊、呀，李守信一看，好厉害的！看来我不出手不行，这娃娃别看年纪小，武艺高超，把和善板门刀摘下来，一催战马，和李信站在一处。别看是对手敌将，李守信暗挑大指，罢了，李信毫无艺，这条大枪银蛇摆尾一样，那真是上三枪插花盖顶，下三枪枯树盘根，左三枪白鹤展翅，右三枪怪蟒翻身呢、啊。劈抽拿锁压呀，这条大枪顺着是枪，横着是棒，劈抽盖打扎，风雨不透。李守信还真有点盯不住啊，也就打了四五十回合。李守信一看，呀，有门，怎么呢？就发现李信呢，这枪招有点散乱。仔细一看，李信鼻挖鬓角，见了汗了。李守信乐了，哎，看见没有？小毛驴没长劲儿，还是不行。我加紧进攻，大刀一举，舞动如飞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。也就五六个回合，李信虚晃一枪，拨马就走。李守信能让他跑了吗？在后面是紧紧追赶，娃娃，哪里走？ 匹马像条线儿一样奔着东北方向就下去了。那说李信败了没有，败中取胜，两匹马下去了。李守信呢一心要逮着李信，心说啊，娃娃，我今天我不扒你皮抽你筋吃你肉喝你血，解不了我心头之气，追。坏了，人就这样，打仗最怕轻敌，最怕骄傲，满以为没问题了，哎，或许就有问题。跑着跑着，李信眼睛往前看，耳朵听后面，听这个声音差不多了，你不能回头看呢，一回头看全漏了。把大枪挂到鸟川德胜沟上，抽弓打箭，刃扣搭弦，拉吱吱吱吱吱，猛然一回身，八吱，一点寒心扑奔面门，追得太近了。李信用的这弓强弓硬弩，那不是唱戏，弓弦非常松，弓非常硬，这劲儿才大呀。八字儿一箭过去了，李守信明白了啊，再想躲来不及了，尽最大可能在马上一缩脖，把眼睛一闭，把牙一咬，耳轮中就听砰，这一枪正多到头盔上，那箭还在头盔上当啷着，嘚，把李守信吓得魂飞魄散，一圈战马败回去了。紧闭城门，高悬吊桥，挂上免战牌。李信一仗天下闻名。就这样，秦军在李信的领导之下，连克数城，锐不可挡，以摧枯拉朽之势向纵深发展。后来楚国一看，这了不得呀，这李信成神仙了啊，这个毛孩子我们就对付不了吗？哪位将军出马？楚国有一员大将，此人姓项，叫项燕。项燕老谋深算，大王我去。项燕领人来了，设下伏兵之计，半夜哎，把所有这些兵都调到寨门以外空寨，李信偷营劫寨，中了人家伏兵之计，弄了个丢盔弃甲，狼狈而逃。这一仗秦军损失数万，李信回去懊恼不已，就要拔剑自刎。许多人赶紧给劝住，李将军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咱不能因为这个就性命不要了。死劝活劝，李信这才没死。秦王一看，现在李信呢不能再出战了，心绪太烦乱，他嘴里面吵着的报仇报仇，这样能去？这不送死一样吗？怎么办？把老将王翦给请回来了，已经告老还乡，把王老将军给请回来了。王将军率兵60万二次打到楚国边境，楚国也知道这回对手可不是小孩毛孩子，那是员大将，也派了重兵，两方面搁这对峙着。老将军王翦哎，毫无进攻之意，传下将令修补城墙，多准备灰瓶炮子、滚不雷石，守而不战。你别看我打到城边上了，守而不战，吩咐这些手下的这些军兵将士养精蓄锐，吃饱喝足，一天供4顿饭。你看就是休息休养生息， 为什么这计叫以逸待劳呢？哎，就在这儿出来的，什么也不干，休息，等待时机。秦军这些将士一个个劲儿憋得足足的，吃的喝，身强体壮，精力充沛，平时操练技艺精进，老搁这儿绷着，这劲儿老搁这儿鼓着，就是不打。而楚军在外面一次叫阵，两次叫阵，秦军就是不出战，能耗了多长时间？将近一年呢，一年没有正面冲突。楚军那根战争的弦儿原来绷得挺紧，合计王翦派人来60多万呢，不定是一场厮杀呢，一年没打仗。哎，楚军纳闷了，怎么回事？哦，王翦老了，徒有虚名，不敢来打了。要不我们叫了一年，怎么一仗都不敢出来见面啊？看来啊，不足为奇啊。放松警惕，将士毫无斗志，认为秦军呢防守自保，于是决定撤退，向东撤退。秦军一看时机已到，下令追击。秦军将士憋着这股劲儿憋了一年，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真好比猛虎下山一样，直杀的楚军是溃不成军。秦军乘胜追击，势不可挡，于公元前223年终于灭了楚国。这就是以逸待劳。你看在现代商战当中，以逸待劳也经常用到，利用此计需要经营者心理承受能力好，在和对手进行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，得耐得住时间，耐得住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小恩小惠，保持良好的自我状态，在生意场中甘愿妥协退步，这可不是目的，而是以退为进，修息静思，出奇招，使自己获益呀。因此必须的退步是换来更大的利益，万不可在经营不利的状况下盲目行事，与对手硬拼，一定要停下来寻找机会，等待时机，以逸待劳，反败为胜。